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关于路加福音耶稣呼召门徒的经文，刚才都有麻烦了读经员帮我们读出了。有两位去在台湾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趁着去美国公干之便，他们就去参观世界知名的水晶大教堂。在这座宏伟的教堂门外有一条用石砖长长铺起的通道，这条通道是为了要纪念当日奉献捐藏这些经费的人士，因此每一块石砖的表面都刻有一节经文和捐献者的姓名。当这两位信徒他们踩着石砖向前行的时候，他们突然发觉原来石砖上面竟然是刻着圣经的经文。其中一个他伸手很敏捷，他立即就弹开，他弹了去路的旁边，他不敢再踩着这些石砖，他不停地责骂自己，他说我真是该死，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小心，为什么我会踩着神的话，我真是抵死，竟然践踏了圣经的话语。但是另外一个同事他继续慢慢缓缓地向前行，他一边行一边去念诵这些经文，他很兴奋，他见到有时发现他踩着的原来他自己心爱的荆棘，他就手舞足蹈。那位弹开了的同伴就骂他了，他说为什么你个人这样，你竟然踩着神的话你都不怕的，你这个人真是大逆不道，一点都不尊重神的说话。但是那位同事他说我就是因为尊重，所以我乐于行在神的说话上面。两个人踩着经文，两个人的反应和他们的回应都有很大的不同。安息日主耶稣在他的会堂里面去教训众人，但是当安息日之后，众人都回归他们自己的岗位，有人回到海边，有人回到田野之间工作，耶稣又去到众人的当中向他们传讲上帝的话语。无怪乎我们的主他经常都不得闲食，他经常都没有时间睡觉。我相信因为耶稣他知道自己可以传福音的日子并不多，以致他从来都不松懈，以致他不断地去向人传福音。或者因为这个原因，以致我们都没有听到过，或者没有在圣经的经文里面见过耶稣讲这一类的说话，为着走更远的路，所以他爱惜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的主从来都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只是爱惜人的灵魂。这次他来到加利沙纳湖向那些想听天国福音的人传讲。加利沙纳湖其实有很多个名字，在旧约时代因为犹太人觉得这个湖的形状似一个竖琴，所以他们就称它为基利列湖。在主前的一至二世纪，就住加百农南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加利沙纳，所以它又被称为加利沙纳湖。按住加利利的地名，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湖直接就称为加利利湖，又或者加利利海了。其实加利利的人口现在应该是不算多的，但在当日耶稣传福音的年代，加利利的人口他们有九个城镇在这个湖的湖边，但是这九个城镇最少的一个都不少得过15000人。主耶稣在他出生之后的18至22年左右，希律的安提帕为了要讨好罗马的皇帝该撒提比流，所以他在附近就建造了一座城池，这座城池的阿拉伯的名字叫做 Tabaria， Tabaria 的意思翻出来就是提比利亚。所以约翰福音21章提到主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显现，并吩咐他们下网打鱼，打获了153条鱼，这个提比利亚海其实也是加利利海的一个其中一个名称。由于四卷福音书只有路加和约翰记载了门徒经过整夜的努力，他们一无所获，其后他们依从耶稣的吩咐下网，就可以打到大有收获。加上这两次事件都是发生在提比利亚海，所以很多释经家认为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一段经文和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的经文其实是同一件事来的。但很明显，一件是耶稣呼召门徒的事， 一件是耶穌在復活之後升天之前向門徒臨別贈言的事，所以這個爭論並不劇烈。但是認為路加福音這段經文記載的和馬可一章或者馬太四章記載耶穌呼召那四位門徒的事件，這個是不是同一件事件呢？爭論了很久，到現在釋經家都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我個人認為耶穌向彼得、安德烈、約翰和雅各發出過兩次的呼召。馬可和馬太記載的是耶穌在拿撒勒開始傳道，以至到他即以加百隆作為他的事工基地期間所發生的第一次呼召。當時主耶穌應該是前往加百隆的途中經過加利利湖，見到這兩對兄弟，他就呼召他們，呼喚他們放下他們的漁船漁網，撇下他的親人和他的父親跟從自己。雖然兩次地點都在加利利湖，但是兩次的呼召的細節其實是很不同的。在路加記載的細節當中，路加是說他們整夜勞碌，但是得不到什麼漁獲，以致他們去了洗網。洗網是即是每一個打魚的人，他們完成了打魚的工作之後，他們都會去即是清點和去清洗他們的工具，以備即是明天再出海。但馬太和馬可記載的是當時彼得和安德烈是正在散網捕魚，而約翰和雅各就是留在船上面去補網，所以這兩個細節令我相信應該不是同一次的即呼召來。當耶穌來到加利撒勒湖向即群眾即講道的時候，因為人太多，他就僱用了彼得的船，他請彼得將船即交位向外即駛出去，以致他可以在船上面向岸上面的人去宣講。第四節至到第十一節是我們今天集中要看的經文，當中其實只出現了四句說話，有兩句是主耶穌講的，耶穌講兩句的說話都帶有命令和應許的能力，另外兩句就是彼得他講的，彼得兩句說話都帶出他當時的反應和他的回應。耶穌第一個命令是向彼得發出，他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開到水深之處，這個開是一個帶有命令的動詞，但是一個第二身單數的動詞來的，所以很明顯耶穌只是跟一個人說開到水深之處，這個人就是彼得。而他說下網打魚，這個下的動作是一個眾數來的，當然都是同樣具備命令的語氣，所以他是向全船的人說吩咐他們下網打魚。我不知道彼得是否因為是這隻船上面的老闆，還是彼得的人他一向都是總是嘴嚼嚼這樣，以致他發出了這一段經文屬於他自己的第一句說話。他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是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了。這句說話如果將它轉成口語化，我不知道大家會怎樣去轉，那個語氣是怎樣，我也不知道你們會怎樣 去演繹。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夫子這個字其實當時彼得的語氣是極之不禮貌的。如果我形容，我會說好像我們有時看電視劇又或者電影一樣，很喜歡很多時聽到這句對白，老闆就是這聽了，明明即捉到是吧？但是我們可以自己去想像彼得的語氣，但是就不要改聖經的經文或者路加的記錄。路加的而且確是說西門說夫子，他不是說西門說老闆，所以這個要留意。但是彼得這個人真的很奇怪的，所有釋經書都藉著這一句這一段的經文去讚揚彼得，說他實在是很順服。沒錯，第一彼得他是認識耶穌的，他是認識耶穌的，以致他說夫子，夫子這個稱呼其實 全本聖經只有路加用過，路加用過七次，在路加福音裡面夫子這個名稱都是講到耶穌具有基督的權柄。 你哋可能會反駁我，唔係、哦，我喺其他福音書都見過夫子呢個字嘅、哦，冇錯，中文係有嘅，有咁樣翻嘅，但係原文並唔係同一個字嚟嘅。例如馬太福音八章十九至二十節，有一個文士來到，佢對耶穌話：夫子，無論你往哪裡去，我都要跟從你。於是耶穌就回答佢話：狐狸有洞，天空嘅飛鳥有窩，但人子就冇枕頭嘅地方。呢段經文我哋好熟噶。佢話：夫子，無論你往哪裡去，喺馬太福音喺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節平靜風浪嘅即係嗰個記錄裏面，當時耶穌喺船尾枕住枕頭去瞓覺，門徒就叫醒佢啦。佢話：夫子，我們喪命啦，你不顧嗎？約翰都有咁嘅記載。約翰喺約翰福音八章四節講到當時捉拿一個淫婦嘅事，即係法利賽人同埋文士就帶住呢個淫婦諗住去為難耶穌。大家記唔記得呢件事？好熟悉。當時嘅法利賽人同埋文士都係咁講嘅。佢話：夫子，這個婦人係正在行淫嘅期間即係被捉拿嘅。但係呢一啲嘅夫子都係指到大約係即係稱呼佢為拉比，又或者稱呼佢為老師。呢、這個夫子係著重於教導嗰個方向。但是彼得在这里讲的称呼，他称呼耶稣做夫子，这个称谓是承认耶稣具备那个基督的权柄。彼得第二个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当然就是他讲了夫子之后，他在第五节讲，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他的反应虽然是不好，但是他的回应的而且确是值得称赞。再講彼得咁樣稱呼咗耶穌做夫子，帶住一啲即係好唔滿意嘅口吻之後，其實我話俾你哋聽，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着什麼呢一句説話係帶住責備嘅口吻，因為佢哋已經係即係整夜勞力並冇打着什麼，佢哋都筋疲力竭啊！況且打魚嘅時間最好就係深夜，而耶穌係一個木匠嘅兒子。又或者他只是一個即是旅行報道家，他竟然向一個專業的打魚的人發出這個命令。他說現在就開船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即是要告訴彼得這個才是正正是打魚最好的時候。所以彼得他即感到即很不滿意，他抗議發出即不滿的態度情緒，這個都是很合理的。不過希望留意彼得當時的心理狀況，經過了自然反應那個不滿之後，他立即就回應，他說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了。彼得跟從他具備跟從耶穌必須有的條件，那個態度就是儘管你有幾個不同意，儘管你有幾個不滿意，但是你聽到你就好即刻就好即刻去依從。這個就是彼得被稱揚的順服的原因。不過我總是要告訴彼得的，我覺得彼得是有很大的問題。大家看看第五節，第五節我們說即講過很多次了，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是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說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並不是說依從你的話我就開船。第六節話他們就下網。原來彼得咦咦咦咁樣是經已去到水深之處，他不是未開船之前他就即刻咦出來，即是說他開到水深之處都決定要準備落網，但他都忍不住總是要頂耶穌一句他才安樂。這個就是我覺得彼得不是那麼順服的地方。不過這個我又很明白，我記得其實之前我幫孫秀晴寫了一段分享，我講我決定奉獻的時候呢，我不是很想去見道，因為我不喜歡同人一起住宿，所以我在第一日上山的時候呢，我就邊走邊鬧上帝，我一路行一路說做什麼強人所難，即是做什麼要這樣監人乃後，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真普選，沒有真普選了，現在加內不過不滿還不滿，但是我都依從了主的吩咐，我就入了這一間全香港最好的神學院。 我哋每一個見道人都係咁樣講嘅啦，即係見道係全香港最好嘅神學院。我相信其他傳道人佢哋對佢哋嘅母院嘅態度都一樣嘅。如果唔係嘅，你哋唔信，一陣間問下安信，又或者問下 Kitty 係咪咁樣睇？順服必定係會帶嚟後果，又或者帶嚟果效嘅。但我依從你嘅話，我就下網。第六節，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嘅魚，網都險些要裂開。第八節記錄彼得第二句嘅説話嘅同時，亦都記錄咗佢嘅反應同埋佢嘅回應。當佢見到咁多魚獲，當呢啲魚獲真係裝滿咗兩隻船，甚至乎令到漁船都要險些即係沉下去嘅時候，彼得第一個反應係佢即刻就俯伏喺耶穌嘅膝前。佢話：主啊，離開我，我係一個罪人。立即俯伏喺主嘅膝前就係彼得嘅反應。有兩兄弟，大哥佢以為自己即係好有藝術天分，所以佢就好早就學畫畫。佢並且以自己係一個畫家自居。而弟弟咧就係腳踏實地咁樣去做一份即係靠勞力換取工資嘅工作。嗰位自認有天分嘅哥哥，佢開咗幾次畫展，又賣咗即係唔少畫。以至咧佢就唔想再同呢一個即係弟弟一齊住。他用他賣畫賺回來的錢去買了一個新居，因為他討厭弟弟做一些即勞力的工作，他怪他弟弟毫無即藝術天分。但有一天，這位畫家他想起他好像漏了一些東西在故居未攞，他就趁著晏晝的時候知道他弟弟回了工嘛，他就回來攞了。當他推開自己以前住的房，他發現成間房都佈滿佢自己嘅畫作，原來佢之前所賣嘅所有嘅畫都喺呢間房裏面。原來一直支持佢嘅買佢嘅畫嘅人就係佢弟弟，因為佢弟弟想支持佢繼續呢一個藝術嘅工作。當一個人即係發現自己賴以生存嘅所謂專業其實係不值一提嘅時候，知道自己擁有嘅嘢都係恩典。相信這個人就可以面對自己，可以跟隨神，可以昂首走以後的道路。彼得是一個熟悉打魚的人，他知道這一網漁獲究竟帶著什麼意義，因此他沒有因為這一次可以無端端發一筆橫財而高興到傻了，他反而是感覺到事態很嚴重，他開始恐懼，他俯伏在耶穌的面前。彼得的回應就是，主啊，他不再用夫子，他稱他為主人。他的回應是，離開我，因為我是一個罪人。正如先知以賽亞在六章五節，他都是這樣說。先知以賽亞說，我滅亡了，因為我是一個嘴唇不潔的人，我且住在嘴唇不潔的民當中，又因為我見大君王萬軍之神耶和華。其實以色列人在抗議的時候，他都提出過這樣的要求，他跟摩西說，不要再讓我們跟耶和華說話，因為恐怕我們會滅亡。只有越接近神的人，他才知道自己的罪，才見到自己的不足。離開神很遠的人，他們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耶穌的第二句說話依然是帶著權柄和應許，他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不要怕的意思就是不要怕，不用怕，不要再惧怕下去。耶穌最關心的這個時候是彼得他的心，是彼得恐懼那個心態。所以耶穌給予他一個應許，一個赦罪的應許，不要怕。跟著為彼得引入一個人生的轉捩點，他說從現在開始，從現在開始就是說你要跟以往的生活分開，你要跟以往的生命割裂，你要徹底得著改變。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得這個字其實都是很特別的一個希臘文的動詞。我們看到在這裡你要得人了，全本聖經還有第二次出現這個同樣的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保罗这样讲，他说叫他们知道 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掳去这个字原文就是这个得字，原来这个字是跟生命和生死都有关系。耶稣呼召门徒不要再关注鱼，而是要关注人，不要再夺去鱼的生命，是要将生命赐给人。当捕鱼的行列回到岸上，他们就撇下一切，和他们见过一生见过最大笔的即是渔获，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了。加利利海其实只有13公里的长，7公里那么阔，它在水平面的下面大约700尺。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只有路加称加利利为湖，他没有说加利利是海，因为路加是比较着重即细节。所以仍然留在岸上面的人，他们应该会听到路加和耶稣的对话，他们或者会见到在船上面发生的情况，甚至乎他们可能亲眼见到彼得跪在耶稣面前称呼他为主人。但是这一班人他们去了哪？跟从耶稣的最后只有四个人。第九节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那这一班惊讶的人又去了哪？为什么只有四个人撇下一切跟从耶稣？这段经文或者我们都读过很多次，耶稣的事迹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身边可能都有人因为遇见耶稣，他将他的过往的生活割断，生命起了变化。为什么人家的 生命可以因为遇见耶稣可以彻底改变？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遇见耶稣，我们依然活在我们自己 喜悦的生活里面。之前我要澄清，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有别于马可和马太记载的呼召事件，我坚持这次是第二次的呼召，我不是找东西来讲，我都不是在这里耽误时间，我是想跟大家讲，这四位门徒他们第一次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的而且确放低了他们的渔网渔船，他们的而且确撇下了他的父亲和他的故工跟随了耶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后又重操故业。他们重操故业的原因，就是圣经没有讲，我们都不去猜测，我只是想说我们同样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在神面前立志要改过要行善要跟从他的人，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固态复民。耶稣向彼得承诺，从今以后他要得人，我们很清楚主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撇下他的即是一切去跟从耶稣作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正如这里是读到他跟彼得讲的说话，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我们之后都听过一句即是 很经典的说话，就是说要他们得人如得鱼嘛。我没有听过这句说话，我没有听过耶稣跟我说从今你要得人如得鱼，因为我不是即是捕鱼的人，我不知道捕鱼的事件，我都没有兴趣这些事。耶稣有没有跟你说从今你要即是得人如得学生，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同你得你的生意？有人说要得人的场所，最佳的场所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需要照即去关顾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肯舍弃一切去跟从他？在这件事上面，彼得的反应和回应最值得我们学校，就是他顺服这样撒网，他谦卑这样苦服，他彻底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你有没有听见主跟你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跟着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剛才聚會開始之前，我們都試過去試唱這首詩歌的。如果剛才在這裡有試過懂得唱的，可以大聲一點跟我一起唱。请大家在你们的座位上面合埋双眼，我们尝试重新回到你遇见耶稣的一刻，记不记得当日的情况？你谦卑地匍匐在主耶稣的面前，你恳求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怎样安慰你？还记不记得他用温柔的声音，他承诺不要怕，他答应要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今天你又落在什么的光景？你愿意再一次呼求这一位赦罪的主吗？主耶稣并不是只有一次赦罪的能力，他今天依然关心你里面的恐惧，他愿意再给你赦罪的应许，他要再次引你进入人生的一个转捩点。由现在开始，你要同以往的生命割裂，你要得着人生彻底的改变。你愿意吗？你愿意再一次宣认他是那位赦罪的主？若果有愿意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未信的朋友，我今天向你们发出这个邀请，在你的座位上面 轻轻地举起你的右手，让耶稣知道你的呼求，看到放低，好看到可以放低，好看到看到看到，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好放低？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向耶稣发出这个请求？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好看到？在你们的座位里面轻轻举起你们的手，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见证你愿意求主再一次的怜悯，再一次赦免你。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再发出一次呼召，好看到看到，即使你刚刚放低手的弟兄姊妹，我再向你们发出一次邀请。假如有人听见主耶稣在现在对你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有感动要在自己工作又或者读书的岗位，又或者不管在任何的地方，你们都愿意为主得人，请你们在你们的座位上面都轻轻举起你的右手，看到看到，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看到，请你们放低，好看到看到，有的请你们都再举起手，今天愿意为耶稣得人吗？我们当日都是这样死在罪恶的过犯里面，但是主耶稣他爱人，他不单止爱我们，他都爱你身边的人，他都想他们得着这份救恩。今天主就跟你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有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看到看到，好看到，还有没有愿意为耶稣去得着这些灵魂的弟兄姊妹？请你们都举起你们的手向耶稣作这个回应，不要泯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邀请，看到，好看到看到，还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愿意为耶稣一生去得人？我们已经没什么时间了，我最后再问多一次，如果你们愿意为耶稣去得着这些灵魂的，请你在你的座位举手表示出你有这份的决心和勇气。看到，好好看到看到，请放低，好看到，好感谢主。我最后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已经听到耶稣的呼召，要你撇下一切，一生作全时间服侍他的工人，愿意走上这一条全时间的道路，愿意走上全福音这一条不归的道路？若果有的弟兄姊妹，请你们勇敢在你们的座位里面举起你的手。我都明白，看到看到，好看到，好好看到，请放低。我都明白这个心情是很忐忑的，我们很担心只是自己一厢情愿，我们不知道将来可以怎样去服侍，但是不需要理会将来，主会一步一步带领，正如今天带领我们在这里的传道一样，我们当日都同样有这个忐忑的心，但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上帝只是要知道你现在的心智，你领受圣灵的呼唤，你有什么作出回应。若果有愿意全时间踏上侍奉的道路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刻被圣灵感动的，请你都举高你的手。好，看到看到，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看到？还有没有其他？好，看到。还有没有其他这一类的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去毕生服侍耶稣？如果在这里都没有胆量举高你的手去向神作出回应，将来你哪有胆量在众人面前去宣讲去见证主？你哪有胆量为他献出你的生命？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问，还有没有？好，看到，好好，感谢神。好，我们一起都起身同心再唱这一首诗歌，去建立我们刚才的宣言。